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集访港后消失13日，现身新疆，猜测四起。川普第一任妻子伊万娜去世，川普同三个子女发帖哀悼。中韩文化又起争端，曾修记被批抄袭大长今。南美楼停派潮，彭博社话中国住建部紧急约谈银行讨论。澳著名法学教授话暗杀安倍晋三是对民主的攻击。约40个国家呼吁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重返全球排名榜首，维也纳居最宜居城市。比尔盖茨宣布将捐出全部财产退出富豪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集访港后消失13日，现身新疆，猜测四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1号访港后就消失在官媒和公众的视野，一度引来外界猜测。日前习近平秘密考察新疆，官媒罕见延迟两日后才披露他的行程，外界怀疑是出于安全考虑。美媒说20大前夕正寻求3连任的习近平为巩固对当地统治展示所谓的民族团结。在7月15号凌晨，新华社在他的官方微博报道说，在12号下午至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考察了新疆大学、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天山区固原巷社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等。新华社这则新闻内容只是百几字，还至少延迟两日后才报道习这次行程。亦有人说消息是假，图片有造假，但经证实他确实去了新疆，而且有影片。华尔街日报在15号报道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认为中国在针对维吾尔族进行大规模同化项目，北京否认虐待国内少数民族，又说新疆政策属于中国国内事务。有关习近平视察新疆的简要报道看起来是在度强调民族团结，反驳民族分裂的论调。外界无从得知习近平13日不露面的原因，甚至有可能染疫的猜测。中共喉舌央视在北京时间14号晚发出习近平新疆考察的影片，被指辟谣的意味浓厚。川普第一任妻子伊万娜去世，川普同三个子女发帖哀悼。7月14号，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前妻伊万娜川普去世，享年73岁。川普同他的三个仔女就在真相社媒上发帖哀悼他。川普当日发帖说，我非常悲痛，通知所有爱他的人们，伊万娜川普在他位于纽约市的家中去世。她是一位出色、美丽、了不起的女人，她过着伟大、鼓舞人心的生活。安息伊万娜。伊万娜1949年出生在目前的捷克共和国境内，1977年同川普结婚。在80年至90年代，伊万娜同川普是纽约的一对很有影响力的夫妇。他们育有三个子女，包括小川普、伊万卡和埃里克。川普在帖文中还说，伊万娜为他的三个孩子感到骄傲，我们亦都为他感到骄傲。伊万娜的孩子们在14号亦发声明说，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宣布，我们敬爱的母亲伊万娜川普去世。我们的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商业上的一股力量，世界级的运动员，容光焕发的美人，充满爱心的母亲和朋友。她逃离了共产主义，拥抱了这个国家。她教她的孩子们关于勇气和硬性，同情心和坚毅。她的母亲、她的三个仔女和10个孙都会非常怀念她。伊万娜和川普在1992年离婚，不过之后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伊万娜在2017年的一本书上写话， 佢同孫普每個禮拜都有一次交流。佢喺書中仲談到撫養三個成功仔女嘅秘訣。佢話就係讓孩子們一直忙碌。如果你讓你嘅孩子忙個不停，佢哋就冇時間去惹麻煩。喺川普2016年宣布參選美國總統後，伊曼娜話：佢係我最好嘅支持者，我認為佢將係一位偉大嘅總統。中韓文化又起爭端，曾修記被批抄襲大長今。中國電視劇曾修記被外界質疑抄襲韓劇大長今，事件喺韓國引起輿論關注。有韓國導演就話：文化係互補，需要互相認可同尊重。今年四月份開始播出嘅中國網劇《曾修記》引發韓國爭議。根據韓媒報導，韓國民眾發現《曾修記》嘅劇情同類似韓服嘅服裝同大長今好相似。韓國電影導演金德榮話：雖然佢哋主張《曾修記》係自己獨創嘅作品。但首先我認為不是這樣，相當一部分在大長今作品已經拍攝過。針對韓國網民的爭議，中共官方媒體發文沒有提及《曾修記》的劇情和大長今雷同的問題，而是引用中國網民的話，說裡面都是中國美食，沒有什麼問題。韓國電影導演金德榮就說文化是互補，需要互相尊重。金德榮說這件事的最大核心問題是他們抄襲了我們的東西，但絲毫沒有對我們的尊重和認可，因此才會出現這種矛盾。這些部分有必要更加冷靜地看待。《曾修記》在中國國內播放後，4月7日在 Disney Plus 上線，但是播放地區卻不包括韓國境內，這個也加重了有關剽竊的爭議。金德榮說，我認為排除韓國市場，這個本身就說明在 Disney Plus 內部擔心這部劇的內容會引發爭議。今次《曾修記》涉嫌剽竊韓國歷史劇《大長今》。《大長今》在2003年熱播的時候，曾經引領韓流風魔亞洲，走向世界。中國近日爆發多宗南美樓停派事件，彭博社說中國住建部已經緊急約談銀行商討解決方案。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說法，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今個禮拜和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和主要銀行會面，討論停派潮的問題。中國政府擔心停派潮會蔓延至更大範圍，引起更多買家效仿。另外，消息人士說，雖然目前還未有立即解決方案，但中國監管機構要求地方政府和銀行盡快報告事件影響，包括他們管轄範圍內受影響的房地產項目。彭博社還引述其中兩位知情人士說，一些銀行計劃在高風險城市收緊抵押貸款要求。之前中國很多工程發生停工爛尾的情況，導致不少屋主拒絕繼續支付房貸。據傳規模已經有近20個城市、超過150個房地產項目的業主說將不再償還房貸。其中武漢一處由包括341位碩士、41位博士在內民眾購買的最高學歷樓盤亦發生這種情況，受到極大關注。澳洲昆士蘭大學名譽法學教授摩恩斯在星期三在英文大紀元撰文說，有遠見的政治家比主流政客更有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安倍遇刺是對民主的攻擊，可能會令政治家減少和民眾面對面的競選活動，從而可能切斷民眾和政治家之間的聯繫。摩恩斯在文章中寫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暗殺震驚世界。安倍曾經兩次擔任日本首相，分別是在2006年至2007年和2012年至2020年。當時他因健康原因辭職，但他依然關心政治，並繼續為執政的自民黨進行宣傳。 他在7月8号在奈良为日本上议院候选人佐藤圭发表竞选演讲那阵遇刺身亡。凶手是山上哲也，他承认用自制手枪谋杀安倍。山上哲也向警方表示，安倍同一个宗教组织有联系，该组织骗取了他妈妈的钱。但无论如何，暗杀是病态和头脑混乱的产物，而且这宗暗杀发生在一个暴力犯罪水平较低而枪支法律严格的国家。竞选活动在7月9号恢复，选举7月10号如期举行。政界各方都认为暴力不应该阻碍或延缓日本的民主传统，但哀悼的过程在日本引起真正的悲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暗杀事件是懦弱野蛮的行为。尽管日本以外的大多数评论家和政治领导人都对安倍遇刺感到悲痛，但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却庆祝他的遇害，又称赞刺客是英雄。这种反应无疑令人作呕，所有文明国家都应该谴责这件暗杀事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仍然保持住他们的反日情绪，这个是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滋生的。当时日本犯下战争罪，占领了中国大陆大片土地。安倍晋三被暗杀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他试图改革和平宪法以承认日本军队，并证明他有能力管理日本经济。分析家对他的经济学品牌安倍经济学给予好评。安倍还同美国前总统川普建立密切联系。安倍、林肯总统和金乃迪总统遇刺亦证明了有远见的政治家比主流政客更有可能引起不满。林肯和金乃迪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国家和世界作出贡献。在解放非裔美国人的过程，林肯为他大胆而勇敢的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金乃迪可能是为他反对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强硬立场付出了代价。他们都有强烈的观点，这个引起一些人的仇恨和蔑视。他们以完全不能接受的方式破坏民主治理的正常程序，并寻求报复。CNN 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四个月，为追究俄方责任，乌克兰和国际刑事法院14号在荷兰海牙召开乌克兰问责会议。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和欧盟官员在海牙召开的战争罪问责会议，讨论证据共享、起诉策略、怎样将战犯绳之于法等法律框架。另外，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和亚洲国家在内的40几个国家13号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在国际法院提出诉讼程序，并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声明指出，我们重新支持乌克兰依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国际法院对俄罗斯联邦提告，寻求以未经证实的种族灭罪指控为基础，控告俄罗斯不具法律依据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声明说，我们重申需对俄罗斯的行为追究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涉及国际责任。乌克兰因俄罗斯违反国际法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需要俄罗斯全面和紧急的赔偿。国际法院是联合国最高法庭，它的裁决具约束力，不得上诉。乌克兰曾经表示，重建至少需要7500亿美元。重返全球排名榜首，维也纳成为最宜居城市。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一个最新排行榜显示，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重新成为全球最适合居住城市。去过奥地利维也纳的游客都会惊叹这座城市的美丽。欧洲历史上最显赫的皇室之一， 哈布斯堡王朝亦喺嗰度留下宏伟壮丽嘅建筑。行走喺期间，可以感受到浓厚嘅历史文化气息。而呢个亦系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喺2022年全球宜居指数调查报告中，再次将维也纳列为世界最宜居城市嘅原因之一。喺2018年同2019年，维也纳曾经连续两年荣登年度排名榜首。不过在去年却由于疫情关闭了博物馆和餐馆，滑到第12位。维也纳旅游局发言人格雷泽说，国际排名的标准当然是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教育和医疗保健等主题，维也纳在这些方面都处于非常幸运的位置。举例来说，维也纳的公共交通不单止便利，而且相当便宜，居民只需要花1欧元就可以全日使用整个公共交通系统。而维也纳的城市规模和休闲娱乐机会亦极具吸引力。维也纳有山有水，城市边缘的山丘是人们漫步旅行的好去处，累了可以在城市找间小酒馆喝一杯本地酿制的葡萄酒。而从市中心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坐地铁坐6个站，差不多9分钟就可以去到鲁多努河，那里是维也纳夏季最受欢迎的休闲区之一，很多人在清凉的河水玩。在维也纳想喝山泉水，打开水龙头就得。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125年前开通了维也纳山泉水管道，令到那里的民众至今都受益。微软创办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日前在推特上宣布，他将会将自己全部财产捐给自己的慈善机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只是留低家用费用。据福布斯统计，盖茨的身家约有1267亿美元，而他的前妻梅琳达就有103亿美元。盖茨将先捐出200亿，他决定将自己全部财产捐给基金会回馈社会，而他清楚这做可能会令自己跌出富豪榜，但他解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危机需要我们所有人帮忙应对，比如乌克兰战争、疫情、通货膨胀、气候变迁等构成的挑战。自1994年以来，盖茨和前妻为他们基金会贡献了390亿美元。盖茨的计划是将他所有财富都捐给基金会。他说，我会降级，最终退出世界首富名单。他的慈善行动在过去亦激发很多富豪加入他的行列，并签署捐赠承诺书，比如美国的巴菲特、澳洲的安斯沃斯、坦桑尼亚的杜吉等等。而盖茨这次公开他的承诺，是想鼓励其他人亦考虑慈善事业，即使他们不是亿万富翁。盖茨说，自2006年以来，巴菲特已经向基金会捐赠了450亿美元，其中包括一些升了值的股票。盖茨夫妇在1994年创立了这个基金会，将慈善捐赠重点放在促进全球健康上，比如开发可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药物、扩大疫苗注射范围等等。盖茨曾经说，他有信心在4年内根除小儿麻痹症。自2000年以来，该基金会已经花费了800亿美元用于抗击疟疾、艾滋病和冠状病毒，预计在未来几年会花费更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